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22号，公元2002年5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沪省同胡锦涛谈论中国人权和台湾问题。西藏传统文化严重受到歧视，面临同化。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年度报告称，中国在全球逮捕记者名列前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即将结束访美之行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本周三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团体举行的晚宴上再次重申，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最主要的问题。在此之前，胡锦涛在与美国总统布什以及副总统谢尼会晤时也讨论了台湾问题。在晚宴席上，胡锦涛就如何积极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四项原则。他说，中美双方应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交往。此外，双方应该加强在经贸、能源、环保、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他重点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处理分歧，特别在台湾问题上。胡锦涛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是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关键。只要在台湾问题上出现麻烦，中美关系就难以向前发展，甚至会出现倒退。他又指出，美国政府售卖先进武器给台湾或者提升与台湾之间的关系，都不符合在中美三个联合公布下美国对中国的承诺，那对两岸和平与稳定都没有好处。台湾问题成了胡锦涛这次访美会谈的主要关注点，他已先后在多个场合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台湾成为左右的要素。胡锦涛又提到，中美双方应该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加强对话与合作。他在讲话中透露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十月将访问美国，美国副总统谢尼在早些时候与胡锦涛会晤时也接受了胡锦涛的邀请到中国访问，但日期尚未决定。出席了这次晚宴的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外交精英界和商界代表等600位人士。在举行晚宴的酒店外，有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游行活动，争取宗教自由和谴责中共在西藏的镇压活动。
有出席晚宴的前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示，令他惊讶的是胡锦涛保证中国有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业其后对记者表示，
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这次在美国与多位领导人会谈后，使胡锦涛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更有信心。他形容这次访问是非常成功、非常有成功的。
虽然中国一再表示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张启月说，胡锦涛副主席在访问期间对美国领导人承诺，中国会尽力以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
此前，胡锦涛先后与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谢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会面。
胡锦涛在白宫与布什的会面早30分钟，比原定计划的多出了10分钟。
美国官员说，布什和胡锦涛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人权以及反恐战争。谢尼副总统的发言人说，胡锦涛在与谢尼举行的45分钟会谈中，讨论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
中国经济的发展、
台湾以及中国导弹技术出口等问题。
胡锦涛与布什和切尼会谈是他这次访美的重点，但胡锦涛在会后并没有发表讲话。记者说，胡锦涛为了避免接任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出现任何障碍，所以在此行尽量保持低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近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拉萨各学校中进一步加强了中文教学力度，
使以往以藏文为主的小学现已经改变成为中文为主的学校。许多家长不国不高薪聘请中文家庭教师，导致藏文已在西藏各校成为不被重视的课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蔡敏树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西藏拉萨市各学校近几年来按照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的指示，加强展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以中文为主的教学方案。
以往小学以藏文为主的课程全部更换成中文教材，并严厉要求学生抓好中文课程。学生从以往重视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过程中，不得不倾向中文，来抵制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地方中国政府不断声称，在西藏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和进步的同时，让学生在知识竞争中成长，培养学生学习各类有利于贡献国家的知识，是当今中国的历史重任。按照这种宣传，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学校中加强推行以中文为主的教学政策，对藏文自然采取忽略态度，并宣称中文成绩不理想者在社会中就很难立足，如果想找一份好工作，就要从小打基础，将中文学得更扎实，这样对国对己都有好处。 消息透露人表示，以前在小学阶段只以藏文为主，数学课程也是使用藏文授课，但现在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必须以中文为主，这对学生带来很大的困难。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从西藏各小学入手进行警告说，凡中文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一律要被学校开除学籍，这给家长和学生本人带来很大的压力。有些家长每月以300元中国人民币聘请中文家庭教师。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很多家长认为拉萨城市里的学生藏文基础差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只重视中文，同时子女未来的前途也取决于家庭经济的好坏。如果自己的子女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以及相关后台等，就永远无法解决就业困难。请继续收听新闻。记者无国界组织于今天发表的关于全世界新闻自由情况的年度报告指出，
去年全世界新闻自由程度严重下降，被逮捕的记者增加了一倍，被关押的记者增加了50%。报告还说，中国和缅甸是新闻工作者的两个最大的监狱。今天是国际新闻自由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在今天发表的年度报告说，在2001年，被逮捕和监禁的记者数量都增加了一倍，
只有遭到杀害的记者人数没有增加。报告说，去年全世界被逮捕的记者有489人，到去年年底为止，被关押的记者有110人。
报告尤其指出，中国和缅甸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新闻工作者监狱。
中国关押者至少14名记者和22名在因特网上散布不同政见的人， 缅甸有18名记者被监禁，报告列出了被囚禁的记者名单。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报告还列出了每一位被
监禁记者的被捕时间和刑期，以及导致他们被关押的原因。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现在旅居美国的独立选稿人曹荣清认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去年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所有媒体的重大报道仍然要按照官方的意志办。
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现在旅居美国的独立选稿人张维果认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好转。他说，在一党专制下不可能有新闻自由。张维果说，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参民派也要想干一番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事业，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那个时候他需要一种新闻的公开性，需要新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自由倒是有可能。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报告说，在中国召开16大前夕，中共开始加紧对媒体的控制和镇压，至少有5名总编受到处分，有12家媒体受到批评，同时又有16个人因为在英特网上传播政府封锁的消息和
政府不愿意听到的政见而被捕，而且当局仍然禁止外国媒体采访敏感新闻。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紫金的德拉为您播送的14是达赖喇嘛班增加做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从此，班增喇嘛在宗教权威上仅次于达赖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们从来没有掌握过世俗权力，在我们整个历史中，作为合适的高级宗教领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紧密的。到了时代里，年轻的总是成为年长的学生，但是约在1910年，我们两位的前任之间
开始有了裂痕。
中国清史侵入西藏，实际上是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一些班禅
喇嘛的随从人员趁达赖喇嘛出往之机，抱怨于政府强迫的税收以及别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国端倪这两者间的不和，竭力扩大矛盾，无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为他们更容易进攻的牺牲品。
威胁道，
他们并没有成功的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们赶出了国土，但两位喇嘛之间的裂痕却继续存在。几年后，班禅喇嘛前任中国控制的疆土的边境，他在那里度过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1937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寻找他的东西。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2位候选人，但中国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土又推出了另一个。1957年在关于谈判所谓协议的末期，我从首席代表阿贝那里收到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中国的候选人得不到接受，谈判将会被拖延，政府和村官们自然要进行传统的复试，但彼此却不可能，而渐渐的，现在的班禅喇嘛被接受为真正的转世化身，他那时已有11、12岁。当然他的整个教育和训练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先是受到蒋介石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当然清楚他太年轻不会反抗，而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来利用他。两位当共产主义者政府征服中国，一份贺电便以他的名义拍出即印发，尽管他当时只有10岁，而且还没有被正式接受为转世化身，因为许多人会被误导，以为这份电报来自西藏官方。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当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马来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了。